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上床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石头地上的，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没有听见。
好，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说耶稣的教导他从神迹赶鬼那个地方教导，然后很重要一个叫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很多的教导完了以后呢，他说当那一天教导完了以后，也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他就坐到海边很多人聚集了以至于他非要上船坐下，然后岸的众人都在岸上所以他用比喻讲许多的道理第三节他这个比喻里面讲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这个撒种的人的话，我们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出去撒种与那个人子撒种的人撒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呢就是那个神的话包括这个福音然后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所以这里有总共有四种土一个是路旁的土路旁的土这个形容很多人走来走去那个地方呢，大家都被忙碌的这个生活搞得这个焦头烂额了所以那种心是非常的硬没有任何那种柔软的心来听这个道所以飞鸟来就是这个飞鸟就是形容这个世界这个撒旦的还有这个世界的诱惑来就把这个道就全部吃尽了，根本没有进到心里，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土第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浅的石头呢，土既不深，发苗最快这个是形容，就是说这个土呢，它有在土上，但是这个土呢不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被那个犁耙过的当我们那个耕种的时候，要用犁来耙这个土那个种子才能够扎根那这个是形容什么？形容就是我们没有被预表，就是说我们没有被十字架这样对付过的然后还是在靠着自己的肉体，自己眼目的情欲，然后还靠着自己的感觉各方面行的做事的这些人然后这个浅土石头上发苗很快有的时候这种人有时候很感性的人，或者是但是呢，有的时候一喜乐过了以后，有的时候又很容易忧愁然后又喜欢又忧愁，然后有的时候又焦虑又兴奋冷淡就整个感情就是上上下下起伏的。 这个就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 这种浅土石头上的、哦、日头一出来晒，日头的话就是形容这个这些 各种挑战 一出来的话、哦、没有根、哦、日头很好、哦、光合作用在好土上的人它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是浅土石头上的话，因为没有根、哦、所以就很快的就枯干了、哦、第三种土就是落在荆棘里的、哦、那这个荆棘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撒它就会自己长的那种荆棘、哦、那这种什么东西是没撒它就自己长了，哎呀，就是我们的罪啦，还有世上的这些思虑啦，是钱财的这个迷惑啦，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我们教的，它就自动的就会过来，有一些这种罪哈、哦、来挟住我们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荆棘哈、哦，一长起来的话就把这些道就挤住了哈、哦，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落在好土里面的哈、哦。这个好土里面我们经过挖爬，经过被十字架对付，经过这个我们也预备好了哈、哦、心顺服的心的这种呢，就结实结了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了哈、哦、所以这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哦、这里呢有一个问题你们思想一下哈、哦、这四种土里面可能说从第一种土会跳到第二种土，跳到第三种土，跳到第四种土，或者是他们就是永远那样子，所以你们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哦、然后用比喻的目的，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哦、因为比喻，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比喻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奥秘到深到一个程度、哦、在别的章节里面讲，他说从古一直到现在的奥秘都会在那个这个比喻里面彰显出来、哦、这个所以你看比喻的那个 power、哦、那种力量、哦、然而这个比喻呢是叫我们知道、哦、不叫他们知道，就是根本就是这些心不对的人，这个奥秘他们不懂、哦、然后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哦、所以只要我们的心对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你有渴慕的话的话，他就会这个亮光啊什么通通会一直这种就开我们的眼睛、哦、叫我们呢越听越明白，越能够感受到神话语的力量、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但是不听的人呢，有一些不让他们知道的人呢，他们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哦、然后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话、哦、他说你们第十四节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是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我就医治他。其实这个恐怕、哦、如果我们看那个英文圣经的话、哦、他这个第十四节、哦、他上面讲，他说You will ever hear but never understand it, you will be ever seeing but never perceiving.For the people's heart has been called lost、哦、然后他上面是在讲说第十五节他说 otherwise, 他用 otherwise, 他并不是说恐怕、哦、他说如果我们是油蒙了眼睛的话、哦、哪一天眼睛被打开的话，看见了听见了以后呢，明白过来了以后，我们要回转、哦、就会得医治、哦、所以这个恐怕他翻译的不好、哦但是别的圣经别的英文圣经如果对照的话，它是用 otherwise, 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耳朵听见了，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医治、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提醒我们、哦、然后但是这个第十六节，你们的眼睛 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耳朵有福了，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哦，所以这个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哦，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要问，哦，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哦，哪一种人是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而且会回转得医治的人，哦，所以我们刚刚两个问题，哦，撒种的这个这四种土会不会互相的这个转变，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哪一种是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了得医治。所以这两个问题，你们思想一下。
那今天的十三章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哈，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五大段落的集中的教导，那这是第三段哈。除了第一个比喻，这一共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七个比喻，除了第一个比喻之外，剩下六个比喻，每个比喻都是以天国好像开始的。在第十一节，耶稣在回答说用比喻的目的的时候，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所以这七个比喻呢都是在讲天国的奥秘啊。那这个天国是指哪个阶段的天国呢？显然不是在讲永远的国度啊。如果是那个耶稣掌权的千禧年的国度，永远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这里所描述的事情呢就已经过去了啊，不会发生。所以这里所讲的天国是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之间在地上的天国，或者说这是在旧约时代很少讲到的这个时期，所以被称为天国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以前没讲出来但如今要讲明白的事情啊。耶稣用这个奥秘这个词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也很喜欢用奥秘来讲，神借着保罗讲出很多的奥秘，就是旧约的先知都没讲过的事情，如今神要启新的启示要出来哈。所以这一章我们读的时候呢，这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直接相关的经文哈，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天国的时期，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后和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在这个时期地上的这个天国是怎么拓展的，怎么发生的因为前面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一直看说当天国拓展的时候会遇到人的抵挡，甚至包括施洗约翰都开始怀疑耶稣怎么不做好像他期待的那些的事情呢，真正做王呢哈，连耶稣的家人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都觉得他有点癫狂了哈，出来来拦阻。所以耶稣到第十三章就开始讲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如果这些人听懂这些天国的奥秘的比喻，你们就知道了哈。这个天国就像撒种一样，这个天国就像那个麦子败子同时生长一样，这个天国就像那个小的芥菜种，小小的看不清楚的一开始就像那个面教一样，面教隐藏的哈， 你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慢慢的哈，这个面就会发生一团，你就会看得清楚哈。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哈，要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哈。所以这是十三章哈，我们会花三天的时间慢慢来读，因为这一段真的是宝贵哈，就跟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是直接相关的哈。耶稣讲出来第二个就是比喻的目的，耶稣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哈，花了这一大段在讲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前面不一样，连门徒都发觉耶稣一开始连续讲比喻的时候，门徒就觉得哎，以前耶稣讲话不是这样的啊，以前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以前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都是直接讲的话，人一听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现在耶稣开始讲比喻了，那为什么要用比喻？比喻有两个目的，耶稣讲的哈，听懂的就更懂，听不懂的就更不懂啊，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是显明，一个是隐藏。像这些跟随的门徒，像这些有心要了解天国的，有心要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明白更多的天国的奥秘，他能够领受，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明白。对于那些抵挡的文士法利赛人，他 他们一心想抓耶稣的把柄，想让耶稣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都不给他们看了啊。所以耶稣再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更听不懂了啊。所以这是比喻的两方面的目的啊，哪些人能够听得懂，哪些人是好土啊，哪些人能够结实百倍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的一个重点啊。刚才黄师母也跟我们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种土啊之间会不会有可能从一种土变成另外一种土呢？刚才华美弟兄在小组里面有很好的分享啊，那华美弟兄来给我们讲讲看。
其实是牧师先讲了其他东西我才想到的啊，然后就想到这几种土有没有可能会变。我觉得是会的，而且我们经历上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像那前面那几种不好的土啊，可能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可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一些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可能慢慢我们那个土就越来越软了，慢慢就变成好土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就是利用我们所碰到的困境，把我们的这个土质把它改变了。然后另外我刚刚一下看到这个门徒进前来问耶稣，牧师刚才讲到比喻的目的让看得懂的人或者是有心的人就能够更明白，没有心的人就让他们更不明白啊。那我就看到这个问耶稣，我就想到那个有心想要明白的啊，跟不想明白的什么差别，就是有心想明白的他们会问啊，他们不懂了他们会去问啊。我相信那些不懂了不明白的，他们如果去问的话，耶稣一样会跟他们讲清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心跟没心的差别啊，这个问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你会愿意去问去寻求，我觉得耶稣就会愿意讲。你不问听了以后有没有无所谓，不懂没关系，那么可能就是让耶稣讲的这种后者，不懂的就让他继续不懂。所以我突然想到了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十一节说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你们和他们的区别不是说你们比较聪明，你们比较这个领悟力比较强啊，不是的啊。这个你们这个神要启示的人呢像婴孩一样，他们可能也并不是世上聪明人，但是呢就像这些彼得约翰他们打鱼的啊，但是他们一直跟着耶稣，一直带着这样渴慕的心去寻求耶稣的应许，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啊。只要他们愿意寻求，耶稣都会来引导他们启示他们。但是对那些世上的聪明人呢，聪明通达的哈，反倒是越来越不明白。
首先刚才先说一句哈，听了华梅兄那个说的，我这就特别有感受啊，说的特别棒。那么我们小组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也讨论了黄师母的这个两个问题。那个好土的问题，好土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组啊，明弟兄就是提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观点，对我特别有启发啊。就是他是什么呢？他说让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四种土哈，有三种是坏的，这三种坏的土，那个种子撒上去之后，这个种子都是要不就是成活不了，要不就是长不好。那么只有第四种土种子才能够茁壮成长啊，结出果实。那么就是这个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这是一种结果，是让我们自己在检视自己到底是坏土还是好土。而且呢我们也要经常考虑我们心中的土跟所处的环境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在一个好的教会有好的牧师，这当然有关系，但是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这一点我也是很有感触，在之前看这个王明道牧师包括松善杰牧师的一些那个书籍哈，就是这样，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受到外界逼迫的时候，自己保持对神的坚定的信心，那这个就是好土。这个是明弟兄说的，我每次听他讲话都觉得就是有那种劈破旁门方见壁空如洗的那种很棒的感觉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这个黄师母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哈，我们在讨论这个油蒙了心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就是十一节说你们像婴孩一样啊，那就是一张白纸，像彼得呀，像约翰呐，真的是没当初这个跟随主的时候就是简单相信，心中没有油蒙了心是什么？心中有很多的这个。感觉自己感觉是好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呐、地位啊、等等等等啊，一些自己觉着自己可不错了，这个就是被油蒙了心，而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真正的听，不能够真正的去看主给我们的道。那么，如果我们有勇气，或者说是圣灵在做工，把这个油摒弃掉。那真的是就是很清爽的去接受的话，像这种是非常好的一种事情。
那后面这一段哈、这个油蒙了心啊，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哈、那这是在引用以赛亚先知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是以赛亚接受神差遣的那一段，他在异象中看到神的荣耀以后呢。他就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好像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对话、彼此在讲话。那好像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在旁边听到这样的话，他就说了，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接下来神就差遣先知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什么呢？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迷糊，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以赛亚先知听了这一段话，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神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你去讲，你是做先知，你的责任是讲，但是呢，不保证听的人就明白，不能保证说听的人就接受，就回应。你想后来以赛亚先知是被人用锯锯死的，就他的那个使命是传，是为主做见证，就有点像后来的耶利米在南国啊，他怎么讲别人就听不进去，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心被油蒙了，听不进去的。北国已经被掳了，他们也不吸取教训，南国的人继续拜偶像，持续的拜偶像，有的时候好像做一点表面文章暂时缓解哈，你还记得那个耶利米有这个经历哈，当时西底家王说要怎么做，然后后来又不做了哈，就是反反复复，这些人做一些表面文章，他们真的是好像听不明白神的话。所以先知以赛亚当时是听明白了神给他的这个使命，然后他接下来问一个问题，这个很关键，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文。以赛亚先知接下来就问他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所以先知是接受这个现实，好，你差遣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做的事情呢是遇到抵挡，别人听不进去也不接受，但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时效呢？神就回答说了，他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们被掳之前这个状态是不会改的了，他们持续的还会拜偶像的，听不进去的，先知怎么跟他讲他们也不悔改，但是呢有一个时效，到什么时候？到被掳为止。后来真的是这样，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尝到那个拜偶像的那个苦楚之后，他们才彻底的离弃偶像。所以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从此就不再拜偶像，当然他们还会犯其他的罪，但是拜偶像这个罪就根除了。所以你回过来看，当主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先知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指当时的人是不愿意接受，有一批人呢，就是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啊，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讲了这么多天国的奥秘，他们说哦，他是鬼王赶鬼、他是这个，我们要想办法要除灭他，看着他安息日治病，他们说违背了我们的律法，他是罪人。所以这一批人真的是油已经蒙了他们的心， 听也听不进去，看也看不明白。耶稣前面讲嘛，哈，就是这一比喻一出来，有两类人就分开了，有些人继续能够明白，有些人就是继续不明白，而且更不明白。但是呢，有一个时效，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当文士法利赛人来求神迹的时候，耶稣也是这么回答的呀。从此以后，没有在神迹给你们眼前，在让你们看见了，直到约拿的神迹，就是指耶稣要钉十字架，三日三夜，在地底下，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神迹了。如果在最大最后的神迹之前，你们还不悔改的话，真的是要落到上帝的审判之中啊！所以这是有一个时效，这段时间确实他们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个光景，只等到啊最大的神迹显明的时候。
我们那组我吴伟雄长老讲得很好，能不能够再讲一下？
离开你们十九天，想死你们了。
数着日子的。
是啊，真的数日子。刚刚我在小组分享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啊，在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叫”字啊，告诉我们是神的主权。如果像刚刚牧师讲，以色列人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主观上要拒绝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讲他们都不会听的，都不会信的。所以耶稣就改变一个方式，用比喻跟他们讲。我刚刚提到十三章的第三节，那个比喻是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他用比喻讲的话，让那些不信他的、不悔改的，让他们的更加听不懂，他们就更加不可能相信。所以其实主耶稣用比喻讲福音是一种对心里刚硬的人一种审判，让他们更加听不懂，他们就更加拒绝。在后面十九节就提到说，如果你心里面不相信耶稣，一直抵挡的话，那个恶者，那个撒旦来了，就把你们心里面仅有的一点福音种子也夺去了。这就是十二节讲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凡没有的，就是指那些拒绝耶稣、没有信心、也不愿意听福音真理的人。虽然看了很多神迹，耶稣怎么行神迹，他们看了，就好像没看到。所以其实主耶稣用比喻讲天国的奥秘，他有主权。你要不信我 ，OK， 我就讲奥秘给你听，你就听不懂，你就更加拒绝。那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法老王他心态一样，在第八章的15节、19节说法老王心硬，心刚硬，然后到第九章12节，神就是使他心刚硬。到10章20节，神就使他心刚硬。所以主耶稣的用意实在是怎么讲呢，很怜悯那些有心相信的人。你愿意追求我就讲比喻，但是事后主耶稣特别分开他们跟众人讲给他们听，种子比喻他讲了，败子比喻他也解释了，让他们更加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那组要讲的说，我们传福音有时候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如果你老是传，你要老是跟人打马虎眼，不愿意心跟你拖的话，你最好转移对象，把时间花在那些愿意听心柔软的人身上。你就替那些不刚一人祷告就是了，看神的时间会不会再延长给他。那13节跟15节的这个文法的这个结构其实是一样的，他先讲结果。13节说，我之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这是一个结果，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却不明白。然后以赛亚那个讲的一样道理，14节一直到15节开头那边就讲结果，他们是听不见，看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心蒙了油，就是讲他们太刚硬，耳朵发沉，有耳朵也听不进去，也免得他们如果打开心窍的话，悔改了就被医治，他们得救，他们不想得救啊，这是一个 point。主观上的拒绝实在是很，人是很顽梗，这种人我们真的不必再花太多时间了，你就替他祷告。耶稣讲比喻是对那心灵刚硬的一种审判，从不愿意相信最后到一个不可能相信了。刚刚牧师讲过了，现在还有时间，到主再来的时候福音的门就关了，就听不到了。所以我们用剩下的连日，我们用我们的智慧传福音，求神怜悯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我有个问题啊， Morrison 这个宣教士，他来到中国传福音第七年，他才找了才一个第一个信徒是梁法。那么前六年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六年他没有什么成果，他是不是需要 give up， 能够去另一个地方，去其他的国家去传呢？因为一个人都没有信，我们怎么样看？
那不光是 Morris， 包括那个 Samuel Pollan， 这个宣教士去到这个傈僳族去传福音，他传了好多年，没有人相信，他这个都灰心了。他说这个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打包就要离开了，结果很奇妙啊，当天晚上有人敲门，因为这家人有人生了疾病，好像应该是请他去为他们祷告啊。就从那件事情开始，这个福音开始在傈僳族当中被传开，大陆的所有的少数民族当中啊，傈僳族这个信主的比例是蛮高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例子哈。那神有对他的这个宣教士差出的仆人的引导，那他们凭着信心去做工哈，等候神会借着他们 来做工的。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不是说这个要一，比如说他 在中国六年没有人信他，这个是对一个一个的传福音，如果对这个传福音不信的话，他可以 向别的人传福音。我相信 Morris 在中国那个时期的话，他一定向很多人传过福音，但是最后只有接受的人就一个人 才接受，对不对？但是并不等于说他就不应该在这里传了。这个人 不信，他向别人传。我觉得刚才那个吴长老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把精力花在一个人某一个人的坚定不信的人身上，更有效的把我们的传福音精力放在有效的地方去。我的体会是这样子。
耶稣一开始也是他向所有人传，但是在传的过程当中人的态度开始有分别了，有些人听都听见，看也都看到耶稣的神迹哈，但是硬着心不信，所以到第十三章耶稣才转变这种方式哈。所以结合这些宣教士的例子哈，就是他们依然在这群人当中做工，但他像耶稣讲的哈，就是有些人如果是真的是硬心抵挡的时候呢，他未必就是一直会像这个人或者像这几个人啊继续传讲，但是在人群当中呢他还是持续的做工。
我是华梅啊，我在想要分享一下这个恐怕这两个字。刚才那个吴维雄长老讲到说有些人他们就是不想得救，很怕得救。其实我是很赞成吴长老讲的。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嘛，就是那个有钱的那个少年官，对不对？因为他很多人怕得救以后他要放弃很多东西啊，可能他很有钱，他觉得他成基督徒以后他可能他必须要一些钱财可能就会失去了。所以我是相信很多人他们是不愿意得救的。但是我要分享的是不是针对不信的人， 我觉得就是我们信的人，特别是我自己的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怕圣经了解的太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怕你了解太多以后，哎，哪一天神呼召你要去放掉你的工作，要去做其他事了怎么办？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东西本来不懂，懂了以后突然觉得，哎呀，怎么好像神是不是准备要叫我去做什么？哎，心里面反而开始会有一点 worry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给不信的人看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你读到一个地步，你好，有的时候会有点怕看得再更清楚、更明白了。因为你一怕你一切都懂了以后，好像神开了你的眼以后，你好像会失去一些你过去有的东西啊。当然我这个只是我自己的分享啊，并不是说大家就到一个程度就好，就不要再往下继续去寻求更明白。我相信神让我们明白啊，他总是会预备我们的。那这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感受，跟大家分享。
华梅这种的感受是蒙召的前兆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的担心和惧怕哈、啊。但是有一句话叫做"爱里面没有惧怕"哈、啊。如果你对神的爱啊有全然的认识和把握，哪怕神派你去非洲哈、啊，你也不用惧怕的哈、啊。感谢主哈、啊，我们为华梅祷告哈、啊。嗯。呀，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渴望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自己这个教会这一群人的心啊，真的是像好土一样啊，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让神的名得荣耀啊。但是我们知道哈、啊，真是有的以前我们心也是硬土啊，也是浅土，但是蒙你的恩典啊，成了有福的人啊，把这一切肤浅，把这些石头拦阻都除去。荆棘也除去，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道。但是我们也要被提醒啊，这是好土当中啊，不要让荆棘再长出来啊，不要让那些石头再混进来啊。这是让我们专心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啊，这是把守住我们的心啊。这是你说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来的啊，我们这是不要让那些杂乱的声音，不让那些钱财的思虑啊，今世的烦恼啊，混进来啊，影响我们，只是专注在神的身上，神的话语上面哈、啊。求你怜悯我们啊，感谢主，我们这是快到三月份了哈、啊，整整两年的时间啊，你真是把我们的心当做一个田地来耕耘，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尝到你话语的甜头，就求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专心，每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这话语的真道。在我们里面成长开花结实，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主巴不得让我们真是因着你的爱，我们愿意顺服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愿意跟随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整个人生行事为人的指标，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更多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服侍你。就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成根的平台，让弟兄姐妹每天早晨在一起，能够读你的话语，彼此勉励，得到激励，一直往你路成圣的路上直奔。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爱我们的天父，你告诉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神的生命。主啊，这生命是会成长的，我们有了以后还要长大，还要更丰盛。你会把我们的信心加添，使我们的信心更大，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战胜我们周围的环境、世界和 我们的自己。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求主带领你的孩子们真正能够早日长大成人，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活着在地上一天，我们就要为你发光。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